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非常非常有意思，有意思。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Candy， 欢迎准时打开收音机频道收听非常有意思的节目。我们节目是在每个星期六的早上九点到十点钟的时候播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呢推荐的这本书呢，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哦。有些人很喜欢旅游，但是呢你的旅游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纯粹呢去走景点打卡吗？还是呢喜欢做一点深度的旅游呢？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呢推荐的这本书呢，是由四块玉文创出的哦，乐游台湾百年风华哦，那他呢这个带你走读老字号的传承经营故事哦，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团队非常的有意思哦，哎，这我就想到我的节目名称的非常有意思哦，因为呢他们是一个团队，也就是说呢，光这本书呢，我刚刚私底下问了一下，集结了26位写手呢来完成这本书呢，所以呢26位写手呢，他们自己本身应该是也很喜欢旅游啊，然后呢或者是呢他们对于他们在地的百年老店呢，也许是从小听到大看到大或者是吃到大哈，都会有一些的想法，或者想把他们写下来哦。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两位的写手呢，一位是 Carol， 一位是呢君慧，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哦。Hello， 两位好，
千花姐好，我是那个 Carol， 现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Hey，Hello， 俊华姐好，线上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君慧。
好，两位呢，在加入这个乐写团队之前，本身就是喜欢旅游的吗？
哦，其实我是 Carol， 那我觉得我非常的喜欢旅游。其实，在加入这个团队之前呢，我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背包客。那其实我其实之前有在澳洲 working hard 一年，然后我又跑去了英国，就是继续流浪的快半年的时间。对，所以其实在接到这个携手的计划的时候，我觉得会特别有感触，是因为我可以用不一样的眼光，然后不一样的体会，然后了解到台湾这样子的一个百年老店的行程。
嗯，好，那君慧你呢？
我自己是非常热爱旅游的，而且我非常喜欢自助旅行。我喜欢可以自己规划路线，然后到当地店家的时候，你可以去跟路边的人多聊一点，然后多听一下他们的故事。所以这本书对我而言，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不只是听到外面可能国外的故事，更听到我们在地台湾的一些故事。
好，所以跟大家先稍微介绍一下哦，这个乐写团队，所以呢，其实它算是一个平台是吗？是有喜欢写作的人或者喜欢旅游的人，他们都可以上这个平台上面去发表，是不是？
这边跟倩华姐稍微分享一下我们乐写团队。那其实乐写这两个字，我们如果单从字面上来解释的话，其实就是乐在写作的意思。那刚倩华解释一下，问我们说，其实我们的团队的组成，那我们团队组成其实非常有趣，我们有大概是平均大概20到30之间不等的年轻人。那其实我们平常都自己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里面有老师，然后举例来讲的话，像我本身我是管理顾问，对，所以其实我们的背景来自非常的多元。那其实我们最后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很爱写作，因为写作这件事情，然后乐于分享，让我们有一个凝聚力，那也就是因缘巧合之下，然后其实我们也促进了这本书的诞生。
所以你们其实最早是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有写了有一本乐写台湾嘛，
乐游台
湾嘛，对不对啊？所以那当时候也是用这样子的模式，对不对？所以你们两个有参与第一本吗？
其实我刚好没有参与到第一本，因为我进来的时候是刚好2019年那一本书发表的时候。对，所以我其实是因为那一本书进来的参与，就是我们刚刚其实那个我们有提到，就是我们其实在乐写的这样的平台，我们其实有一个一年一期的计划叫做圆梦写手计划。对，那它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互相去分享，利用平台上的资源去学习说别人怎么去写作， 然后呢，那我们写了，我们总是要得到这样的资源，我们总是要有一点点付出嘛。就是说，哎，那我把我的功课放上去，那其他会有更有经验的人，他会告诉我们说，哎，那你的文章用什么样的方式在阐述的时候，会更让读者可能会有更有共鸣，对。嗯，
好，那君慧呢，你第一本有参与到吗？
我2019年的时候刚好在国外，所以就错过这一本书，但是也一直有听到他们出版计划，然后有去参加他们的发表会。然后当时我们乐写台湾乐有台湾这一本书，其实是跟现在这本有点不一样。当时是由线上的网友票选出了30个台湾最想去的地方，然后由乐写的写手们来去撰写这个地方的故事告诉大家，所以跟我们这一本有点不一样。我们这本其实是由精选了，有我们在我们团队精选了50家的百年老店之后，让在地的写手去发掘他的故事，去跟店家访谈之后，把这个故事呈现给大家。
所以其实是乐写团队自编的这个创办，他们就是先去找店嘛，对不对？然后再由大家算是认领嘛，认写的概念嘛。
也可以这么讲。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的团队的时候，他们会先去发掘，就像刚刚创华姐讲到，我们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单嘛，但是其实也可以由我们自己的乐写里面的人自己去找店家，但前提是因为通常百年老店都有一个特质，都是很低调，对，他们都是默默的做，然后不是很想要出名，所以其实那时候在做一些邀约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的困难，对，但所以到最后其实被精选在这本书里面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不断的去跟店家说，哎，你做的这么好，应该要让更多人去看见你。
好，那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其实这里头呢是讲了50间的老店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先从 Carol 开始哈。Carol， 你是写的是在大道城的这家李廷香。如果我常常去逛大道城，那我不是因为去拜霞海城隍庙，我不过只是去喝桂圆茶而已。我真的常常去那边呢。然后呢，这个你们当时候是怎么跟这个店家他们去做沟通的？有遇到困难吗？
其实跟李廷香的店家在做沟通的时候，我觉得困难邀约的困难度其实还好，因为其实可以从我书中里面我提到几段，就是李廷香他其实每一代都刚好都是遇到，就是不管是口味也好，或者是一些饮食习惯啊，或者是消费习惯改变，所以他们的每一代其实都养成的一种，就是他会顺应潮流去创新，所以他其实反而跟其他店家来讲，他是更愿意去接受，就是一个媒体的曝光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他对媒体曝光这件事情不会那么的排斥，所以在做邀约的时候呢，其实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但是呢，因为他的故事太多，反而是在写的时候呢，会很想把所有的故事都把它浓缩在一起。可是这样子也知道嘛，我们一本书其实50个店家，每一个店家都是主角，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写的过程之中，就必须要将一些的资讯稍微浓缩一下。所以其实很欢迎，就是大家其实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可以我们也有一些的顺游的路径，可以大家如果不晓得去了大道城要怎么玩，我们可以推荐，我们有一些的路径可以告诉大家说，你如果不晓得，你可以照着我们建议的路线走，那你可以再更深入跟这些店家再做一些联系。像李廷香就非常的有趣，他不是一家单纯做饼的饼店，他还有开了一个饼艺学院，对，然后要告诉大家说，饼怎么做，然后呢让大家你可以带着小朋友，然后让小朋友知道说，原来这个饼是这样子做来的，然后呢它的组成是什么，它的历史的背景是什么，那每一个饼它的形成都会有它的文化。我举例来讲好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香菇口味的，那时候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香菇，那他我记得好像是大概是第三代的时候忽然研发就是有这样子创新的，他说没办法，因为那时候饮食习惯改变，大家开始觉得过去觉得说，吃素好像是一个宗教文化的信仰，但是呢那个时候就改变说，吃素是一件好像是应该是跟健康自己的健康有关系，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其实我要去把握每一个年代每一个时代的不同的口味，那他说做了什么事情，他就做了创新。所以我从这一家的店家的时候，我看到他创新，但是呢他又有具备传承的一个我觉得算是气运的存在。
因为你讲到创新，其实我觉得百年老店遇到的问题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坦白说光这种中式的汉饼其实就会面临到很大的挑战，因为自从那种西式的那种 小西点进来之后有没有，然后在中式的汉饼我觉得他们的订单量会少很多，然后再就是大家的口味上的改变的问题。我自己承认，我其实如果就比较上来说我没有这么爱吃中式饼，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点腻的感觉，你知道，就是觉得满口肉的感觉的那种。然后而且你会觉得那一块饼哦，切下去你想说这饱还有保存上的问题嘛，对不对？可是你西式饼反正现在当然它有过度包装的浪费，这也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在讨论了啊。可是只是说它至少就是 一小块饼干之类的。然后我就在想说，那这些的中式的汉饼店，因为像 这本书里头其实很多的饼店，因为君慧你刚好也是饼店嘛，对不对啊？其实面临的问题都是第一个一定是有口味上的挑战的问题，还有顾客流失蛮大一部分的，就是口味改变嘛，或者是说时代潮流的变化。那他们要怎么样在接班人来上来说，就是他们要怎么样去开创跟维持之间，其实那个本来就有很多的 很多的那种钟摆，你知道吗，对不对？然后还有有没有人要接班的问题都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在李廷香来说，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大道城哦，其实它现在有点是那种新旧融合的地方，因为有一些的文创通通都会跑到大道城去，它会把新旧会稍微做一些的融合这样子。所以李廷香其实也是有一点点的，他们光在建筑上面或装潢上面其实就有一些的变革，对不对？
确实其实在李廷香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到，他说其实他在外观上面初期你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巴洛克的建筑。那时候我就访问到店家，他说其实是因为2019年，应该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刚好有遇到 SARS。那 SARS 其实那时候影响最大，其实在台湾嘛。那你观光客或者是一些的人有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那店家就其实就呼应到刚刚倩华姐提到的，当你遇到一些时代的挑战，或者是一些不可预期的变化的时候，店家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在那时候他重新做的装潢。那过去的李廷香呢，店家其实形容说比较像是干嘛店。就是什么都卖，然后呢不只是卖饼而已。但是因为就是他们开始有发现到说，你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人家游客或者是他的顾客进去的时候发现到说，虽然我来到你的店好像什么都有，可是我找不到你存在的特殊的那个含义在。所以他其实在2002年的时候，他做了就是外观的装潢之外，他其实在店内的设计他也重新做了一些的调整。那刚刚倩华姐提到说李廷香呢，其实如果现在我们有一些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最近可能有还算是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过去大道城可以看一下，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耳目一新。他反而多了一个什么？他其实重新做了一个就是类似文青质感的咖啡店。所以当你走进店铺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好像来到那种传统的那种饼店啊，你反而会觉得你来到了叫做复古咖啡店。那他其实里面呢，他卖的不是咖啡。他卖的其实是茶食，就是他们有提到说，其实在以前日据时代的时候呢，其实糕饼是配着茶一起吃的。那其实在我们在观察说，其实糕就像倩华姐提到，我们当有时候吃的糕饼我们觉得腻腻的，通常解腻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配茶。
配茶，对。所以他其实把这个文化呢再度在，我觉得不算是，他等于是把这个仪式的文化再度把它捡拾回来，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说，其实传统的饼店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达到不一样的享受。这就是我觉得他们在面临一些转型上的改变，他们做的一些的方式跟调整。
那君慧，因为你也是写饼铺嘛，对不对？你就写的是宜兰地区嘛，
对，
所以你是因为自己住宜兰？
我自己住宜兰，其中一个原因是，
对，那所以这是你从小吃到大的店吗？
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店，而且其实我那时候在名单上看到的时候，我就举手说我想要访这一家店，因为它其实在就很热闹中山路上，然后它其实中山路现在已经都翻新过一次，以前是闽式巴洛克建筑，但现在已经翻新成一般就是现代建筑的样子，所以我从小吃到它，发现它居然是一间百年老店的时候，我非常讶异，然后也觉得有这个机会可以去跟老板聊聊蛮好的。那我去跟老板聊聊之后才发现，其实他们家从清代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在做饼，然后中间也是就是经历了很多的变动，所以他们不断的在更新自己。那我觉得百年老店它之所以可以流传到现在，除了口味上之外，另外一点我觉得很特殊的是，他们其实是全台第一家把制饼导入机器来帮忙做饼的第一家店。 那他们导入机器之后就可以更快的生产这些糕饼类。那后来还是就是在研发的时候花了非常大量的金钱跟时间跟店家去讨论怎么样制出他们想要的模子，然后他们想要的口感，但后来还是发现机器做出来的会比较干，没有办法达到店家想要的品质，所以他们后来还是摒弃了，尽管花了大把银子，他们还是摒弃了这件事情。但是从这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阵地饼铺并没有关于传统这件事情，他们并没有守旧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做，而是在旧有的技法之下，然后融合新的创意，让它可以不停的往前进。那他其实刚才倩华姐有说到说现在好像很少人在吃饼，我也是这样觉得，我就想说大概只有过年过节才吃饼，但我跟老板聊，他说没有，其实老板原本也没有很想要宣传，他觉得其实生意上还不错。他说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吃饼，但是有一些传统的顾客，或是因为他们一些创新的口味，像是有一些桂圆口味啊、青芒果口味、蔓越莓口味，其实都很受到年轻人的欢迎。所以其实像我在访老板大概三四个小时的过程，是一个平日的下午，但中间客人从来都没有断过。所以老板也说他觉得就是只要坚持自己的品质，然后做好一些创新，导入这些创新的口味的，他觉得还是会不停的有新客人变成旧顾客、老顾客一直回顾的。
你们以前啊，在接触到这两间店之前啊，然后大概我们的生活日常都有可能会去采买啊，可能会去逛街之类的。其实你们以前对于这些的存在很久的店，你们会有想法吗？
倩华姐，我先老实讲，如果不是因为刚好有机会去采访到李廷香，我是一个土生土长已经三十几年的台北人，我根本不会发现原来它存在在我的周遭。
对
对，而且我相信只要是在地的台北的小朋友，或者是就是我们俗称的台北台北人这种的，一定都有去过大稻埕，一定都有去办过年货，但是真正会发现到说哎，原来百年老店在你身旁的人，我相信应该很
少。
对，那其实李廷香只是其中一家，我们在那大稻埕上还有就是茶庄啊，一些很多其他的百年老店。
所以因为大稻埕上真的很他们很古老的店真的蛮多的，不一定是不是这一定有百年了，可是他们古老的店真的蛮多的。对啊，所以其实你看，我就说我们就说哈，就是就是真的就是在我们旁边，我们其实真的也不太会去发现，然后还好因为有这本书，有了这样子的想法，对不对，才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百年老店还真的这么多。然后这两个呢，因为他们刚好的好巧，我写的都是饼店了，所以他们两个的介绍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呢，要请他们来跟大家介绍，因为书中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百年老店可以让大家来知道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待会呢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的邀请到的呢是四块玉文创啊，他们最近出的这本《乐游台湾百年风华，带你走读老字号的传承经营故事》啊。其实我们在这书中哦，他们不是只有就是介绍吃的，虽然这两位呢 Carol 跟君慧呢他们是写饼店了，可是呢这书里头呢其实有各种各个不同的老店，我们讲到有50间嘛。那接下来呢我想要介绍的是离我还蛮近的，就是在汉口街的丰埔茶庄。我觉得这家店，你知道我每次走过来走过去你知道吗，我真的不晓得它是百年老店呢。所以这就是我们前面上一趴讲的啊，其实它就是在你的生活周遭的时候，其实你也都不太会觉得哇，原来这个店已经经营这么久了耶。然后我觉得这家店有点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呢他们这个第三代的蒋爷爷，他我觉得他们就是以前呢可能受到那种日本教育的啊，然后所以他们的那种待客或者是尊重自己的这个职业行业哦，他到现在依旧90岁了，然后每天这样子请塞针，然后呢穿着西装笔挺的，然后在那边待客，也许就是跟客人泡茶聊天啊，或也许怎么样，但是就会觉得说他们到现在还是有那种很职人的精神，对不对哦？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不晓得其实两位有没有发现到现在的茶庄哦，卖茶叶的店哦，他们也在想生存之道，因为其实新旧文化的这样子的接轨哦，有时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冲击，因为毕竟 总觉得喝茶是一个老年人的事情，知道吗？或者是说啊，真的除非很爱好喝茶的，不然的话年轻人现在都是手摇饮啊，那他们就想说那怎么样去吸引年轻人呢？好，那我们又不能去卖珍珠奶茶，对不对？那我们既然是茶嘛，那我们可不可以卖手摇饮茶呢？所以呢在很多的店面他们就切了一角出来也在卖，大家应该都有看到，所以同样的其实都是要这样生存嘛，对不对？嗯，
其实像丰富茶人也是，就刚才 Carol 刚才倩华就有讲到，就是他们其实也有成立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卖那个手摇饮，但他们其实最初的初心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能够去接触到他们家店里的茶。就像他们在第三代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全台第一家有把茶包文化引进来，就是他们有茶包，让茶包可以去直接泡茶，让大家可以更方便的去接触到茶的这个文化，然后也可以让外地人可以把这些茶当伴手礼带回家去介绍给更多的人。这其实也就呼应到刚才倩华姐讲到，现在的蒋爷爷他就每天都还是西装笔挺的在店里跟客人们介绍茶，这就是他们店的宗旨。他们店宗旨就是他们要不二心的去卖这个茶，无论时代怎么变迁，他们可能改变了各个方式让大家去认识茶，但他们始终是有自己的职人文化，然后去跟大众介绍他们家的茶的。
而且他们家还有一个这个独特的镇店之宝
哦，对，他们家就是当年很早很早以前在台湾卖茶是要执照的，那这个执照至今都还放在店里，大家如果经过店里可以去看一下。
也没有看过的人下次经过的时候去看一下什么叫做有牌的这个
卖茶的有牌卖茶，
对，真的是有牌卖茶的执照，对不对？就像很多人现在你知道吗，你们一定不晓得以前有所谓的歌星证要考的耶，哇，对，所以现在有歌星证的那个都很值钱，知道吗？这就是年代不一样了好吗？好，讲到这个我要介绍一个，其实在我们万华地区啦，我觉得万华地区其实都一定知道这家店啦，如果去那个蒙甲夜市的话，那带啊大概也会知道，应该有吃过这样子，就是梁喜好鱿鱼羹，哇，这个也是百年老店耶，欸，真的是吃到不晓得百年老店耶。可是我觉得他们蛮 他们现在因为是新生代在接班啦，我觉得年轻人如果愿意，有些是不没人要接班嘛，你们书上有很多就是没人要接班嘛，那有些是年轻人他后来绕了一圈他就是回来接班了，那回来接班的时候其实年轻人他就会有很多的经营方法会是不一样的，这个梁喜好的年轻人他其实想法就会不太一样了。
确实是回复建华姐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在采访这些老店的时候，其实都发现到一个非常会跟这个老店能不能成为百年老店有相关的一件事情，就是传承。那其实在梁喜好的时候可以发现到说在现在这个年轻的店主的时候呢，他的爸爸那时候他也就是店现在接班人的爷爷就给了他爸爸两条路，一条就是你要不要跟着我做，另外一条就是你不做你就去做流氓，因为我们都知道芒卡以前
你是说干啥的
对，因为芒卡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一部电影叫什么，叫漫画吧，那漫画出产什么，就是流氓嘛，所以在那样的地理环境确实有可能在年轻的当时年轻爸爸还年轻的时候总是会想说漂配一下嘛，对不对？好，所以那时候但是他还是会考虑到传承这件事情，毕竟看着父母这，因为我们知道汤水的这样生意其实真的很累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是所谓那种非常光鲜亮丽啊，你是必须一碗一碗在那边煮，然后煮的时候你的可能满身的汗啊，你必须要去招呼客人。那所以其实换到现在年轻的店主来讲，他爸爸也给他两条路，你要么就跟我做，要么你就出去。但是呢其实我发现其实每一个愿意接这样子一个家业的人，他其实都对传承这件事情他抱有一个使命感，这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我觉得这个使命感其实不是我们外人就是说我们不是在那个家庭里面出生的孩子的话，我们其实很难去体会到。嗯，但是他其实他就会在讲到他们家的一些品牌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家业的时候，那种眼睛散发出来那种闪闪发亮的，你就会觉得说哇塞，他怎么这么热爱这件事情。其实你可能在外人眼光觉得说你做这件事情好辛苦，但他就觉得说不行，我要把我的爷爷我的爸爸甚至是我的阿公我的阿做这样子传承下来的东西没有道理在我这一代就把它荒废掉，他们就是抱持着这样子一个使命感的，我觉得是一个责任，对，所以这是我在这些店里面看到的一个非常的我觉得很棒的态度。
可是你知道我觉得在这种百年老店就是如果新生代他们想要接班的话他们其实都很想要做一些的变革， 然后呢，但可能要经过长辈有一些的那种革命啦，对不对哈？这新旧经，他们觉得想要跟这个新时代，可以让很多人愿意去接纳，重新去认识他们。比如说像梁喜浩，他们其实就在logo 上面，他们也其实有做了一些的更新嘛，对不对啊？然后包含他们还他们还弄了很可爱的那个公仔，其实这就是要跟年轻人贴近啊。可是老人家已经想说啊，这是被冲啥加密都加密啊，加几万根啊，这冲咖啡。对，其实我觉得那想法就会有很多的汉格。可是可能对于年轻人觉得说，我要让这个百年老店它可以继续下去的话，其实我一定要让后面更多的年轻人，因为他们将来也会长大，也会变老啊。对啊，要他们愿意接受我们店，愿意走进来呀。你还在那边百年的时候，他怎么进来呢？对不对？对啊，
这倒是真的。刚刚倩华姐有分享到说，其实梁喜浩新一代的接班人，他们不管是在 logo 上面也好，或者是他在店的一些的，我觉得摆设上面来讲，都跟过去不一样。那确实他们想要把过去在老店是一个店，就是一个logo 象征，但其实他想要把这个 logo 转化成什么，一个品牌。所以他做的这些事情很多其实是在做建立品牌的事。那我相信这其实跟我现在这一个接班人其实他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本身就学企业管理，所以他非常清楚知道说，你要一家老店传承下去，不是只有单靠好的手艺，好的手艺当然非常重要，品质好，好的手艺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你必须要去顺应潮流，去建立所谓的一般消费者对于这样子的品牌形象，不能都是有一种那种好像东西好吃，可是看起来好像脏脏旧旧的，他需要建立的是一个明亮感。那他想要做的其实是下一个百年，这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
你讲到说其实像梁喜浩他们是因为有公仔嘛，对不对？我们先跳一下，我没有一定要照地理这样子走啦。我只讲一下那个丸庄酱油啊，云林那个丸庄酱油啊，其实讲这个丸庄酱油，我觉得很多的那个婆婆妈妈一定都知道这个酱油品牌嘛，对不对？那他们同样也是一个百年老店嘛，可是他们居然跟那个霹雳布袋戏
对，跟霹雳布袋戏合作
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想法啦，对不对？你可以想到那个酱油可以跟那个霹雳布袋戏可以做结合吗？对啊，
他们家就是非常创新。他们新一代接手之后，在霹雳布袋戏之前，他们其实是先跟大家干面先联名，他们先稳，就是按照接班人的说法，是他们先巩固自己婆婆妈妈的市场之后，他们进一步也想要把这个酱油的文化让大家可以，就是让年轻人也可以接受。年轻人可能在吃，但他们不知道自己要选择什么样的品牌，所以他们就跟素环真联名，然后出了一个联名酱油。而且他们并不只是纯粹说，我只是找了一个有名的布袋戏来联名，他们其实是有想了一下联名的内容的，就是跟素环真联名。素环真其实是一个半形
丢，
哎呦，好，
对，是这样一个各亦正亦邪的存在。那这样他们在酱油上的配置也是一半黄豆一半黑豆，去符合这样子的人物设定，一起推出联名款，所以果然上市之后都非常受到欢迎。
没有，我说好，这个老板有想法是说哈，他并不是说我纯粹只是冠名而已这样子，他其实是在配方上面，他其实是有再重新去调配一个口味的酱油啦，就是跟他们原来是有点不太，而且是限量品的嘛，对不对？这就是饥饿行销的概念，这样对不对？好，然后而且我就说，他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很多他们会用一种观光工厂的模式，好，然后或者是一种休闲农庄的方式，好，你之前那个新竹的一个米粉，那个老郭的那个也是啊，就是大家会在想说，用什么样的模式可以引进更多的人潮，或者是还有怎么样把教育，其实也是要把它融入进去的。就很多人以前哪晓得那个酱油是怎么做的啊？对不对？对啊，然后你用观光工厂，我们是一方面也可以用参观，然后还有他们也把酱油可以打造成为一个伴手礼啦，还有进专柜啦，百货公司的专柜啦，这个其实都会很跳脱，大家以为酱油啊，不就是去那个大卖场买吗？啊，不就是干妈点位吗？没有啊。就是他慢慢慢慢就会有一些的新的想法进来啦。
所以倩华姐，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丸庄酱油他做的这些事情，你会觉得他的酱油很有质感，好像不一样。对，其实他贵了那么一些钱，你都会觉得说 他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就是每一代的接班人，他们都在想尽各种的方法让自己的产品更具价值，然后更可以跟消费者产生共鸣。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不一定是卖酱油品牌了啦，其实有时候就是卖观念，卖、对，然后就是卖这个，因为也是卖文化啦，坦白说，对不对？就是怎么样不要让这样子的品牌消失，所以大家都在想一个生存之道。
对，然后像我们有访问到南部有一家店叫做信二竹店，他在台南，我觉得老板的心态就很有趣，他说没有夕阳的产业，只有夕阳的心态。所以其实像刚才倩华姐提到的常常各个百年老店是会遇到一些传承啊，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要怎么样创新的去面对呢？其实我觉得像信二老板的这个想法就非常的好。
因为其实哦，像竹子哦也是啊，就是像以前大概就是比如说木竹椅的、那种比较多嘛，对不对？好，那现在就后来就比较没有，就什么塑胶的已经就是披的竖线之后啊，其实这种就是比较少时候，那他们怎么生存呢？然后呢，但你就讲的这个新的那个竹店老板呢、他就开始在想说，那我还有可不可以有些转型的地方。
对，
对不对？我就觉得他的心态很健康哎、他就想说，那虽然原来主要的产品大家可能订单量减少了，那我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别的开发的部分这样子？他就转什么？他转那个什么花艺架啦，
花艺的架子，
对呀、然后后来还有些那个神明的那种小的那种缩小版的那种竹椅，有没有？我就觉得这个老板的心态就非常好。
对，我觉得老板心态非常有趣，就是他始终都维持他改变自己，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技术。他说他是转型不转业，所以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做竹子相关的东西。从刚才倩华姐讲的花艺架，他们甚只是不但只是做花艺架，他们还甚至帮客户做一些绘图，让他可以更快速简单的去把它组合起来。那后来随着这些婚丧喜庆可能大家变得越来越简单或是越来越稀释之后，他们又回归到自己本业来做家具。那因为家具现在竹子家具可能市场也没那么大，他们就结合了文创风，有一些刚才说的缩小版的这些家具可以拿来做摆饰啊，或是拿来放置手机这些的。所以读了这么多百年的故事下来，其实就像倩华姐讲的，心态非常重要。你要怎么样去面对新的挑战，然后结合新的事情去传承自己的文化。像刚才我们前面聊到的那个梁喜浩，其实梁喜浩刚才有讲到，他们想必是在传承之间跟上一代有一些可能磨合，老板说的很客气，但想必我们可以想象那个过程可能是怎么样子的。那其实后来他们为了传承这个文化，甚至把一家就是家里的老店变成他们的文化馆。那你可以去更了解梁喜浩，以及更了解蒙贾在地的文化内容，去结合在地文化以及饮食，让这个吃的东西不仅仅只是吃了一个东西而已。
你讲到这个哈，我还发现哈，其实有很多的店啊，大概他们的接班人啊，大概稍微年轻一点的，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了，就是说可能就比如说，是不是有个类似像教学的课程，或者是导览的课程啊，然后重新认识他们的店，或者是说知道这个产业啊，然后或者是一些什么创新，像那个景元星啊，南部的那个，他也是一个年轻人嘛，对不对啊？那他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啊，就会有一些的讲座啊，一些导览就会进来这样子。可是其实反而让大家重新会去对，你看像布料这样子的店，迪化街那边一大堆，有没有？
非常非常多。
对对对，大概都觉得没什么生意了这样子啊。然后呢，就想说，那如果有一些的新的元素进来的时候，会不会可以让这个行业再下去？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思维，如果老一辈思维，可能大家都要有些改变了，对不对？
确实是。其实倩华姐，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传承这两个字。传承，传承，顾名思义要先有传嘛，传下去的人之后，你文化要传下去，你的一些当时的习惯或者是什么，你的思想也是要传下去，你才会有后续的承。那我觉得老一辈的话，其实在过往他们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因为毕竟在那个时代，他们也一定遇到一些像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的挑战，但当时他们用的那样子的 可能的一些的手，应该这么说好的，我觉得应该算是他们在针对那样子挑战的时候，他们采取了一些的手法，或者是采取的一些行动，让他们可以继续成功到现在。所以当然他当然让他的年轻的小朋友也好，然后碰到这种，他就会觉得说，诶，我当时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要改？也许你改的不见得比较好。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嘛，每一个接班人他们其实都有一个使命感，他们很担心说，诶，会不会其实这个我们家的金字招牌其实在我这一代的时候就没了。所以他们在碰到一些新的变革的时候，他们都会比较保守。我觉得这没有不对，因为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不同的声音，你才会去做一个更全面的考量。所以当然新的年轻的朋友一定年轻的接班人一定有新的想法，那新的创意，但是呢老一辈的接班人就会去思考说，诶，你用这样的方法是不是够全面？也许我们想的太浅，毕竟姜是老的辣嘛，他们看过的东西比我们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刚刚其实有提到说，其实每一代接班人都一定会有传承上就是说每一个接班之间的一些思想上的冲突。但这个冲突其实我看到目前来讲我觉得都是好的。
嗯，
对，其实有冲突你才会激发出更多不同的变化。
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待会呢再回到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呢推荐的这本书呢，四块玉文创出的，由乐写团队他们的《乐游台湾百年风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四块玉文创呢，他们最近出的这本书《乐游台湾百年风华》，带你走读老字号的传承经营故事。里面呢写了50间的老店，但因为真的时间呢非常有限哦，然后害我都意犹未尽。我只能够挑了几间店来跟大家来做介绍。那今天邀请到的是乐写团队的两位写手之一，一位是 Carol， 一位是君慧，来跟大家来做介绍。那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这个是在台中的瑞城书局。我觉得现在书店能够维持百年，拜托你在重庆南路已经倒整排了好不好？我看到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你知道吗？我心想说台湾的百年老书店还能够存活的，哇，了不起！大概是应该唯一剩下他们家了吧？哦，双十路跟自由路口，如果现在在台中地区的，应该都知道这家店，对不对？好特别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我当时看到这家店我也是非常压抑，就是现在书真的是蛮难推的，没想到居然可以有一家店存在了百年。那我觉得这家店很特别，是他自己有很明确的定位，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充满禅意的店。那你一走进他的书店，其实就可以看到有船跟摆渡人的一个意象。那他其实就是希望自己这家书店可以摆渡失意或是需要引导的人。那他们在这家书店很特别的是，他们不只是卖书，他们也有推出一些活动，包含你可以去里面喝下午茶，然后这个下午茶其实是包含了算命的内容。那如果你有一些，我觉得人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需要指引，或是你有彷徨的时刻，那我们像我自己很多时候就是会去看书，那有一家书店结合了书跟更明确的指引的时候，我觉得都非常有趣，可以去拜访一下。
而且这家店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是照这样讲就是3层楼嘛，对不对？
对。
然后呢它每一层楼的这个它是天地人的概念。
嗯哼。
而且你知道现在书店我觉得现在书店分得很细也很好啦，它就是我就是这些类型的书，就是这些类型的专门书。然后呢那你要想要买这样类型的，他就知道到哪个专门店去买。对，那他们就把它分得很清楚，他们其实就是宗教、武术、然后心灵保健跟人文。对，然后呢在每一层楼层呢他又把它分天地人的概念。哎，我觉得这老板的想法其实蛮好的。
有哎，因为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独立书店，然后不同的书局，那大家都面临了就是书越来越在现代人生活中不太重要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继续经营书店？所以我觉得瑞城书局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就是我们可以去明确我们想要提供哪一类型的书，然后提供给哪一类型的人。当你想要找这一类的书的时候，就可以走到这里来。
嗯，好，那如果说台南哦，其实有很多的也是百年老店一大堆啦。那说到小吃哦，吃的美食哦，台南真的 太多太多了。可是呢，如果去台南的话呢，当然大家一定会很清楚知道杜小月，对不对？好，那这个杜小月呢，其实也是有个接班上的问题的。但是以前都是那种传子不传女，对不对？可是他们这次是传女儿接班。
对，杜小月其实哦，现在的这一位第十代接班的洪小姐，她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在老店上面看到比较少看到的一个女性的接班人。那她其实当时她说她的爸爸其实也非常的开明，也非常开明，然后也没有说哎，一定说你非得做不可。那她其实就给她的一个给了她一个就是说就是一个选择，就是告诉她说，如果你想要接我就教你，但是你不想接也没关系，我们就做吧。但洪小姐其实有提到说，因为她在那样子家庭，我们前面一直不断的就是跟倩华姐有分享到说，其实每一个的接班人他们都有一个使命感，所以她就觉得说，我在这个家里已经这么久了，杜小月这个招牌对我来讲有一个情感，所以他就说他要接。但是说真的，要接谈何容易？我们都知道台南是美食之都，那台南里面的老饕更是老饕中的老饕，他们的味觉、他们的口味其实是非常的刁，不是一般的老店还可能入不了他们的口，入不了他们的眼这样子。那所以他那时候洪小姐有分享说，他其实比较没有去遇到说所谓传承上跟爸爸之间的一些的冲突，反而是在客人上面有些习惯的，就是爸爸手艺的客人，他其实那时候他说他印象非常深刻，客人一进门就问说，看到他然后就问说，那你爸爸几点上班？然后一听到他爸爸十点上班，客人就想要离开，那
等到他爸爸来煮就对了。
对，就是你知道那个，其实洪小姐那时候有分享说，对他来讲，他是一个
很受伤
，真的很受伤，因为他很想要去接这个家业，那他也我觉得他已经拼尽全力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现实考量上嘛，然后客人的新口味，可能他们还是会有一些不习惯。那后来他就鼓起勇气，就去跟这个老客人讲说：“阿伯，我爸爸总是会有退休的一天嘛，那你要不要让我试试看？”那其实他就把客人当老师，这是我在书里面看到。然后我觉得洪小姐讲非常，他把客人当老师，他就煮了一次，当然我们都知道嘛，没那么容易，煮了第一次失败，眼泪擦一擦，继续来。他说煮到第十一次的时候，阿伯就忽然就点点头，觉得说味道对。他当下是真的落泪，可是我觉得那个泪水是喜悦，所以这是我看到的比较不一样，不是在传承上，而是在客人的接受度上面来讲的一个挑战。
好，因为你们在这本书当中除了这个五十间老店，对不对？其实你们还有一个顺游路线，那到时候的想法是说，反正既然来到这一区的时候顺游就告诉大家有什么点来大道城还有什么可以逛的嘞。
大道城真的很多，我们有其实在大道城上面来讲，就除了刚
才因为他们这个分北中南东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在四区都有一个顺游路线啦。
所以大道城上面呢，除了就是
霞海城隍庙之外，
除了霞海城隍你逛，现在如果说想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桃花运的时候呢，建议可以先从霞海城隍庙然后先拜好月老之后呢，我们顺着大道城的路线一路往大桥头方向，你其实里面有什么，除了刚我提到的礼亭香，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茶店，然后还有就是刚前面提到的像是做米食的部分，其实你可以去发掘。那其实在我们的路线里面都有提到说，你可以往不同的方向走。我们都会很想要就是跟读者们这边分享是说，你如果第一次去你可以照着我们的路线，但是你不要百分之百照着，你可以往里面的一些小巷子走，或许你会看到我们在做一些景点上探寻上没有发现到的，这个就是旅游的乐趣。
我跟你讲，那个石莲洞我去过，你知道吧？然后呢，对，我也是后来才发现到的，因为平常我都只是去买那个干货，就在外场走一走，你知道吗？然后有一次去刚好是跟我同学去喝下午茶，然后就他妈爱逛嘛，然后就逛到地方想说，别有洞天的，就说原来大道城里面还有这样子地方哦。
对，我很推荐大家，就是一般大家比较常见就是霞海城隍庙那一区，所以很推荐大家可以从大桥头这一头走进大道城，然后也推荐大家不用在比方中午或什么的，可以在比较靠近傍晚的时候去喝杯下午茶，然后吃个晚餐。其实路上有非常多新旧交替的店家，是老建筑，然后或者是老的米食，然后变成新颖的一些 茶咖啡店或是茶店，都推荐大家可以去走走看。甚至今天你如果想要运动，也可以去大稻埕。大稻埕有一家店叫研究所，它是在老房子里面的攀岩场所，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那它甚至霞海城隍庙最有名嘛，它甚至跟就是有点联名的概念，它有办就是月老之夜，大家如果有任何兴趣，也可以去跟店家联系。
你们两个这么注意霞海城隍庙，是有去拜吗？
就是身为台北人，
一定要去。是台北必去的景点，
对，大家一定要去哦。
你们年轻才会相信这个，姐姐都已经不相信了，好吗？欸，你们自己在这一次就是算是第一次加入这个热血团队嘛？觉得收获是什么啊？
其实我觉得收获其实第一个当然是从采访店家里面你看到不一样的文化上的传承。那我其实想要回应就是倩华姐刚提到传承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只是单纯在百年老店上才会发现，一般的企业也
都有。对
对，所以其实我本身的工作其实我是管理顾问嘛，所以我看了太多太多企业所谓的二代接班啊，或者是一些的转型上的冲突。其实我们把它放小一点来看，其实就跟这本书里面代表含义。那我觉得其实大家第一方面是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旅游书来看，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说为什么这些店家它可以传承百年的经验，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嗯，君慧你呢？
我觉得参加这个计划让我更认识台湾在地的故事，就是像在疫情之下，疫情其实才两年，但我已经很难以想象我们可能不用戴口罩然后可以到处出国去玩的日子。那这些变动其实只是小小在一两年之间发生的，我们就已经很难适应。回想这些百年店家，他们走过这一百年来，可能有政权的转变、口味的转变、天灾人祸，甚至是传承各式各样的改变，他们还是撑过来了。我觉得这都是很有趣的故事。然后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在北中南东都设计了顺游路线，让大家如果对这家店家有兴趣，你除了去拜访这家店家之外，也可以在附近走走。然后我也觉得很鼓励大家可以跟自己身边的店家聊聊，像刚才讲到，其实很多百年店家就在我们生活旁边，但你却一直没有注意到，所以很鼓励大家可以去聊聊，然后也鼓励大家可以把这些聊聊的结果或是你听到的故事写下来跟大家分享，甚至是如果你更想要，
你说可以去那个吗？去你们平台上面
欢迎加入乐写。对，如果你想要写却不知道怎么写，他也可以欢迎加入乐写，让就是更多人一起来跟你讨论怎么样去把文章写出来。
他们两个就是顺便在争写手的概念这样子，搞不好哎，下一次真的我跟你讲，一定很多人很喜欢写啊，他是苦无发表机会，对不对？然后刚好也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热血团队呢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哎，所以他们是要怎么找？就是打热血团队嘛，在哪里 ？FB 啊？
其实我们在就是在搜寻网页上面，如果你打热是快乐的热，写作的写，你打热血团队其实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平台了。
所以就是有兴趣都可以上去了解了。当然主要其实是自己要很喜欢写，然后很喜欢旅游啦，然后你才能够，其实我跟你讲，不要觉得采访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其实坦白说那有蛮多的痛苦的，你知道吗？因为采访那么多回来的素材，教你要怎么样把它消化，把它写成文字，对不对？照片也是你们去拍的吗？
照片是我们去拍的，
你们自己去拍的。好，这个50间店哈，我其实没有办法完全访问完了。我自己光做功课写给他们的时候，我就 po 了大概10几间店了。我有兴趣，就今天问不到5间这样子。也就是说，其实每一间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啊。那其他的呢，就留待呢大家呢自己去看这本书的细看啊。因为他们今天是派的是北部代表啦，所以呢，我们可能在那个中部、南部跟东部地方的哈，但是比较少琢磨一点点啦啊。然后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书呢很有意思，就是说让大家呢重新去想一下哈，这个有时候旅行不是那种走马看花的哦，就是看景点打卡的。其实如果做一个深度旅游的话，你有没有想要透过深度旅游去认识这家店的哦？不一定要百年啦，就是有很多地方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有历史有文化的哦，可以透过旅游呢去重新的去想想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重新定义一下，也许呢下次你的旅行呢会更有人文色彩一点哦，不是那种纯粹的就是打卡的旅游景点。好，那 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本的四块玉文创的乐游台湾百年风华。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 Carol 跟君慧来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两位，期待下次呢你们的第三本书应该两位都还会有吧、哦、
希望
非常谢谢倩华姐，然后也非常就是、如果今天的线上朋友们如果对我们的书有兴趣，欢迎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们这本书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细细品尝。
好，谢谢
谢谢。